方才我坐在下边的时候呢，我刚进来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觉得我上来需要跟弟兄姊妹道歉的，因为你看我穿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是睡在办公室的，但是当这些孩子们上来唱诗的时候呢，我瞬间就崩溃了。他也系着领带，他也穿着旅游鞋，也穿着普通的运动裤子，他穿着 T 恤。我是觉得为什么崩溃了呢？因为你看领导新潮流的在这儿，我这老的潮流又赶不上，所以我就崩溃了。但是孩子们把糖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得安慰了。所以非常抱歉，弟兄姊妹今天穿的不伦不类，但是不影响我们讲道的。我们开始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欢欢喜喜。我们不单在地上有一位父亲，你更是做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地上的父亲凭着他的本能来养育我们，但是你却在永恒当中来拯救我们。你可以让我们使我们在地上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体谅你的心肠。主，我们何能感谢你，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这位在天上的父。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这是你配得的。就求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从老到小都是你亲自带领来到你面前的。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赐恩给我们，将那条永生的路指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见，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但不至灭亡，我们而且反得永生。愿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亲爱的主，从老到小都在你面前，我们凭着我们的心灵的诚实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不是上一次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人都犯了罪，并且这犯罪呢会带来一个结果，而无论我们犯罪与否，或者说犯罪的结果都是神来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他不但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也是世界的掌管者。他不是创造了世界之后，创造了人之后就把我们放在那里，好，随你便，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不是的。他要掌管这个世界，而他本心是良善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当人犯罪了之后，那么神所要对罪恶的一个刑罚的结果就是必然临到的，这是没有什么话讲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当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活在他们曾经所盼望的，就是什么，他自己做主，好像神一样的这种生活的光景当中。但是同时他与生命就隔绝了，与生命隔绝了，他就活在自我为中心当中，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凭着自己的本能而活，但是这个结果呢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等待的就是这个神的审判的最后的来临，没有盼望的。但是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并没有就此为止，他不是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后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今天看神他要拯救人，因为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说，神说这些人要赶出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必须离开伊甸园。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将带着罪恶进入永恒而不能得救了，所以要他离开伊甸园。所以我们知道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以至于使人可以得救，所以赶出伊甸园是爱人的缘故。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神他是如何向人在启示他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我们看创世纪的3章的14节到第15节， 我称它为救赎的曙光。曙光呢，就是天要亮了之前，太阳还没升起的那个光。有那个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太阳要升起了，就是这个意思。天要亮了。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样说：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那么神允许亚当和夏娃为自己的所犯的罪做了辩护，但是神并没有采纳他们的辩护，而是向他们宣告了咒诅。我们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引诱夏娃犯罪，要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所以要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诸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这是对他本人的一个咒，不是本人的本蛇呀，一个咒诅。他要终身吃土，要靠肚子行走。然后呢，又讲到了说，你所引诱犯罪的这个夏娃，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说我要叫，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哎，要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后裔，这里就提到了后裔，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呢，也要彼此为仇。然后呢，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我们看到了，是女人在蛇的引诱之下怎么样，她犯罪了，也就是说女人失败了，以至于他们俩彼此为仇。但是呢，会这里却讲到说，女人的后裔却要战胜这个蛇。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看到这个蛇，我们要看到蛇背后的那个恶者，这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虽然女人这是失败了，但是最后呢，女人的后裔呢要战胜这蛇，这蛇呢，或者说魔鬼呢，要在这个蛇的面前要失败的。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向人开始启示这样的救恩，就是有一天神要使人能够胜过罪恶，神要使人能够战胜着魔鬼的一切的仇敌的一切的计谋。所以我给起个名叫说救赎的曙光。所以这救赎呢，并不是因着耶稣基督降生了之后大家说哎呦是这么一回事，原来神为人预备了救恩，不是的。而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神向人开始启示他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那么当神把亚当和夏娃撵出伊甸园之前，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亲自为人遮盖羞耻。当亚当和夏娃他们不听神的命令，去吃了神所吩咐的不可以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他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了，明亮了。但是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羞耻，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你看他的心思意念都改变了。他以前他们两个人赤身露体呢，并不觉得羞耻，但是当他犯了罪之后，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他就羞耻。当他们觉得羞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遮盖自己的羞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它不能够遮盖羞耻。然后呢，我们看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二十一节就是就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亚当和夏娃试图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树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耶和华神给他做皮子的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人犯罪之后，他想的就是遮盖。所以当人犯罪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个犯罪，同样就衍生出许多的罪，比如说欺骗呐、谎言呐、诡诈呀、仇恨呐、嫉妒纷争就都出来了，谋杀就都出来了。所以罪呢，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当它一放出来，会有很多的罪出来的。所以你看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首先第一个是什么？躲避，第二是推卸责任，然后就开始什么？然后他们开始自己去遮盖。所以一系列的衍生的罪就会出来。换句话说，当人犯罪之后，实际人就活在一种虚假当中。这种虚假呢，在人看来是真实的，就是我们试图用我们的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当我们去看 世界上的这些主要的宗教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与两件事情有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与罪有关系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与救赎有关系的，就是得救，我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与这个有关系的。当然不同的宗教呢，他对这个罪的解读是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说，哎呀，我今天很苦是因为罪啊，我今天生病了是因为罪，生病也是一种苦，婚姻不幸福也是一种苦，很多的苦，但是呢都是与罪相关的。所以呢，宗教的不同的宗教的发明呢，都是告诉你你怎么能够解脱出来，怎么能够从这个苦当中解脱出来，怎么能够得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人呢，实际上是一直在想突破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从这个罪的当中怎么突破出来，从这个罪的后果当中，如果没有认识到罪的话，他是想从罪的后果当中如何突破出来，如何被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也一样，他们开始试图自己去遮盖自己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羞耻，但是这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当他们犯罪之后，耶和华神进到了园子当中来问说，亚当，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亚当说，哎呀，这个我害怕，因为我没穿衣服。就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什么呢？亚当一直在试图逃避躲避或者说是掩盖，但是呢，耶和华神实际上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他都知道这一切的，他的掩盖他的推卸责任都不能够真正意义上达到人所要的目的，就是从这个罪的后果当中解脱出来，你达不到的，羞耻就在那里，羞耻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与灵，甚至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心思和意念都能辨明。所以你看到了，神的道它会能辨明一切的，这里面讲到说心思和意念和主意它都可以把它分开的，这里表明什么？我们人认为不能分开的，但是神都能分开。这里就讲到说神的话，神的能力是多么的大。然后呢，第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什么叫显然的呢？显然就是一目了然的，一目了然就是什么东西都在面前的，一看就知道的。然后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有的被造之物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种赤裸敞开的并不是说，哎，我穿着衣服，你看我穿着西装，戴着领带，穿着什么鞋，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一切都在他面都是敞开的，我们任何一个思想活动都不能够逃避他的眼睛。所以我们就知道，人在神面前试图去掩盖，试图去逃避，试图去推卸，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人不能够为自己来遮盖自己的羞耻的，因为我们的一切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但是我们看到，当神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亲自为他们遮盖羞耻，不是一个树叶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给他用皮子做了一个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换句话说是神亲自为人来遮盖羞耻。所以当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当我们看到讲到父亲节，我们看到神为亚当和夏娃做的最后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容易一点理解这节经文，就是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编个裙啊，做了一个皮衣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不单单表现耶和华神就是一个对他们的简单的一个爱，而是一个遮盖可以要揭盖他们的羞耻的这样的一个爱。神要拯救人，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神宣告对人的咒诅的时候，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神要拯救人的这样的一个曙光，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不单单感觉到是一种爱，这种爱不是绝望的爱，而是一个带着一个盼望的爱。虽然亚当和夏娃他们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这生命树，他们要进到他们所出的土地当中去耕种着土地，汗流满面才可以得食的，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些他们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他们有不灭亡的可能，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好，第三，说神呢为人预备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神在创世纪当中，无论是宣告咒诅的时候，或者是为他们做皮衣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哎，神有慢慢向我们开始启示为人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但并不是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哎，他救恩就临到或者马上显明，而是渐进式的。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这里讲到一个小孩子要承受他爸爸的产业，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就说这个儿子是不是承受父亲产业的，是，他是承受产业的，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也就是说，当他爸爸还在世的时候，这孩子还是小的时候，还是懵懂不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是像奴仆一样。他不是说我今天，哎，我现在已经是全业主人了，我是小主人呢，我说了算，我就可以指挥这个指挥那个，不是的，而是他们像在家里面好像一个奴仆一样，他也要做事情的，要学习的，他要成长的。然后下边第二节说，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说他要服在管家和师父的手下边来，怎么样来引导他，使他长大，能够明白如何的来管家，学习到这些东西。然后下边说，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来。所以这个孩子呢，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承受产业的时候，你可以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那么在继承家业这个时间来临之前呢，这个儿子呢要在管家和师父的手下，你要学习，你要认识，要学习怎么治理家，一直等到父亲说，哎，这个时间定的时间到了，你可以承受家业了，这个儿子才能够成为全家业的主人，那时候他才能够怎么样，能够说，哎，我是这个家业的主人。然后第三节说，我们为，这是个比喻啊，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他说就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小学老师的管理之下。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哎呀，我们在一年级学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但是你在那个管理之下，因为你就是小学，你所能学到的就是这些。如果你把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六岁上学的时间，你把他送到大学里边，他学不懂，他只能在小学的基础之下来管理他。然后说，极致满足的时候。哎呀，要有个时候，这个时候满足，就好像那个爸爸定的时间要这儿子承受产业一样，那个时间必须到了。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讲得非常清楚，为女子所生。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说女人的后裔，按照我们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姓呢都是随父亲的，所以我们是我们父亲的后裔。但是呢，这里讲到说女人要有后裔的，在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女人要有后裔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为女子所生，那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出生，这个后裔呢不是一个正常的后裔，而必须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女子就是要最后要打破那个蛇的头的那个后裔，她要出生。出生之后呢，妾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讲谁，在讲这位救主，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我们人呢喜欢超人，所以呢我们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那里边的人都能超人，所以一个斯瓦辛格可以打遍整个的越南、都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喜欢超人，实在跑不了了我们就飞，对吧，我们实在飞不过人家飞机的时候，我们就进外太空。所以我们会想出很多这种超人的方式的。但是呢，所以我们看这些超人就开始拯救这些我们不超人，我们这些凡人。所以好莱坞的电影基本上是超人在解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位救主不是，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他的确与众不同，因为他为女子所生，他并非玛利亚和约瑟结婚而生，而是因为他是圣灵感孕才生的，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却生在律法以下，他没有超律法的，他不是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我就可以违背律法，不是的，而是生在律法之下，律法对他来说也是有用的。为什么呢？目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这位救主，我们看神的救恩是神为了我们看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他这个救为我们预备这位救主呢，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的，他没有超到越超越律法以上的，他是律法以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所以这叫道成肉身，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哎，这就不一样了，把我们不单是把我们救出来，不是说把我们救出来说好你得救了，你不至灭亡了，但是呢还要得到儿子的名分，还要得到永生，这个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那里称亚当为神的儿子，这是个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我们能够得救，人现在在启示录当中现在启示的这样的救恩，那么在幕后在耶稣身上显明的时候，为女子所生，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时候呢，他是在律法之下，怎么样？他借着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当读福音书的时候，比拉多怎么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如果我们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里边有非常的完整的一段的记述，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养育他，所以他在第八天的时候要受割礼，要进圣殿做献给神的这样的礼。那么他在成人礼13岁之前，那里边也给他一个结论性的说，他的身体健康的成长，他的灵性也健康的成长，在神和人面前都是讨他喜悦的，神的恩呢与他同在的。同样的道理，当他到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如此，也给他一个肯定，他并没有违背律法。一直到他被抓起来要定他十字架的时候，以至于那定他十字架的人、定他罪的人都说，这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生在律法以下，他并没有违背律法。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那些法利赛人控告他说，哎，你是违背律法的，你说你把圣殿3天毁了之后3天你就可以把它重新建起来，你违背律法的，你违背，你号召我们不听摩西的律法，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竟敢亵渎神。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所以但是他的百姓呢觉得，哎，我的主是谁呀？我的师父是谁呀？他觉得他的师父是超越律法的，所以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相反他来是要为了成全律法。他为什么会成全律法呢？就是他生在律法之下，但是他并没有犯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他没有犯罪的这个义，满足律法举神绝对公义这个义，给了在律法以下凡相信他名的人，把他们给救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人得救这件事情是神自己的作为，是神亲自为人所预备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尽管很多的人都试图去要尝试着，甚至于有些人去付上了一生的代价去寻求这样的方向，要自己得救，想办法我怎么靠我自己来得救，或者靠着外力谁谁谁怎么得救，但是呢没有用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犯了罪，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是无能为力的。就好像说这个笔，有一个牧师做过这样的比喻，我觉得挺好的，说这个笔呢，比如说在这个桌子上它有没有自由？有自由，很好的，但是有一天呢，这样在里边动一动的时候就掉到地面上了，它在地上依然是很自由的，但是它在地上有没有自由？有自由，它可以滚来滚去的，但是它没有一个自由，就是它自己不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台子上来。当人犯罪之后，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生活的目标怎么样，就都是在伊甸园之外的，都是与这生命是隔绝的，因此人只能做的是什么？是犯罪。人 想置亚当和夏娃试图做的这件事情了，他们要自己遮盖自己的羞耻，没有做到的。不但他们做到，没有人可以做到，因为这救恩出于耶和华，唯有神才能够拯救人。这救恩之路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救恩本身也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而这救恩并不是说人犯罪之后，神觉得说，哎呦，神很慌张，觉得说糟糕，这人怎么犯罪了？亚当和夏娃怎么犯罪了？赶紧预备个救恩嘛？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预备的，并且他的不断的在向人来启示这样的救恩，渐进式的来启示给人，使人可以认识。因为神为这救恩预备了一个日期来显明在人的面前，就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所以天使怎么说？天使说，今天给你报你一个大好的信息，就是救主基督今日降生在大卫的城里了，就是他来了，日子到了，这救恩完全显明出来了，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人自己对自己的罪是无能为力的，人不能够救自己。希伯来书9:27-10:1这样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人都犯了罪。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隔绝的不单单是亚当和夏娃，隔绝的是所有的，不单亚当和夏娃，凡从和亚当夏娃出来的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人，都是与这生命是隔绝的，人人都有一死，然后死后岂有审判，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然后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拯救他们。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担当人的罪，他要做成了救恩。拯救呢，神并不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什么呢？说，哎，反正他是神，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就算了，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绝对的公义呢，必须得到满足。他不会说这事就算了，公义必须满足，所以才有他儿子来替我们死，替我们来付上了这个我们所犯的罪应该付的代价，就是神在伊甸园当中所讲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代价。因此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从这个律法之下、审判之下被拯救出来。那么并且告诉我们说，担当了这些人的罪，不单单是担当他的罪，而且还要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因为这些人的罪呢已经被他洗净了，他要做的是要将他们全然的得赎，不单他们的灵魂得赎，他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肉体当中，这个肉体当中有许多的邪情私欲，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呢给我们很形象的描述的，就是哎呀，我心里边想做，但是我这个肉体呢就做不出来，我这个心里呢我不想做，我这个身体呢又偏偏去做。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挣扎都在这里边的，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总是软弱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当这位救恩的作成者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再来的时候，要承受这样儿子的名分，这样产业，要完成这个救赎的时候，全然得赎的时候，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什么崭新的、不坏的、荣耀的、永恒的身体，去承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那个时候他所赐给我们这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呢，就是可以不犯罪的。好了，那时候与罪无关，要全然得赎。但是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本是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完全。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当中人，他们哎，那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意识上的知道这位弥赛亚是谁，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知道2000年前这样就在伯利恒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降生在马槽当中那个耶稣是他，他就是基督。旧约时代没有，而是神也是在启示的当中借着什么，借着献祭。因此呢，这也是加拉太书当中讲到的这个世俗小学，跟我们看管那个律法之下， 以表明我们借着律法，弟兄姊妹，律法是神显明自己绝对公义的，是神显明自己的。我们单不要单单的把它看作说一个条条框框我们去遵守，是神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律法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献祭，神为人设了献祭，来显明他要为人开辟一条道路，使人本来已经是与神隔绝的，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就是讲到献祭。所以律法呢，是在是一个神向人启示这位基督的一个什么一个过程。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希伯来书说律法是一个美事的影儿，而圣经更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神借着律法也在向我们提醒，它的一个功用之一就可以将我们引到基督那里。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管在世俗小学之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以前的旧约当中，那些靠着律法他也可以借着这个影儿来认识这个美事。神的启示就是这样的，说不是物体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祭物到那近前来的人得完全。哦，原来那个献祭呢不能够使人得完全，而真正使人得完全的不是这个影儿，而是这个美事的本身。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美事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位救主的来临嘛，就是这个救主。好了，那我们就会讲到，那么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是如何得救的呢？那么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说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甚至有另一处的希伯来书经文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哎，那神为什么要为他设一个这样的献祭的制度？而且在利未记当中明明写着你这样献祭你的罪就得赦免，但是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哎，断不能除罪，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这里讲到说，律法是那将来式的美事的影儿，真正能够除罪的是他们献祭的信心，他们凭着信心去献祭。所以使他们得救的是这个信心，表达出来的是什么？表达他们是相信神的，是相信神为人所预备的这条道路的，是信心，并不是那牛羊血的本身。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旧约圣经当中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呢，他们是借着对这样的影儿的一个信心而信服神的话，而顺服神的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样的事怎么样呢？才能够真正赦免他的罪。所以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达父那里。也就是说旧约时代的人，那些人他得救是靠着谁？也是靠着耶稣。所以他们那时候的信心呢，也是可以穿越到耶稣身上的。为什么呢？信心。就好像今天我们也一样，耶稣是2000年前死的，2000年前复活的，我们今天同样借着信心怎么样，也在他的救恩当中是有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不但为人预备了这样的救恩，而且向人不断的在启示这样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在认识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像那些古人的信心的榜样一样，我们要去相信。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信神，我是信神的，我相信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是呢，我们不过是一些宗教行为。有些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不过是一些宗教的行为。当我们合我们意的时候，哎，我们就我信我顺服，好像我灵性很好一样。但和我有点冲突的时候，我就可以不顺服。这不叫顺服，顺服就是完全顺服。所以什么叫信呢？信一定会带来顺服。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到这位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那里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伯拉罕都照着去做了。挪亚也是如此，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他在那个世代是个义人，凡耶和华神所吩咐挪亚的，挪亚就去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去做？亚伯拉罕在还不知道 耶和华神要领他去哪里的时候，他就能够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去离开他本族本家本地呢？这就叫信心。信心是一定能够带出一个行动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借着相信这本圣经，你一定要明白神在向我们启示这救恩是出于他的，完全不出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怎么样，放下我们自己。圣经当中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来描述，告诉我们要舍己，你要放下自己，不是自我为中心。但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的神，他们就是自己的主，他们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今天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话，那么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我的意见不重要，我的领会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自己，因为这救恩是他为我们亲自所预备的。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自己，要自己我救赎我们自己的那个愿望，因为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其他的宗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行善积德没有用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这些行善积德，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在神那绝对的公义的光中一照的时候，就照出了不过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我们精精心心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哎，我这身上怎么是污秽肮脏的衣服呢？这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意，这就是我们人自己想要救自己的意。所以我们明白这救恩出于耶和华，虽然是简单的一节经文，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天然的堕落的本性当中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我自己要做好，我要做得很好，这样恰恰就使我们就怎么样，就看不，我们就得不到神的意，非常重要的。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热心不热心？热心啊，非常的热心。但是他们，保罗对他们说，他们是想立自己的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靠律法，行律法成义。当他们行律法成义的时候，就觉得那是因为我做得好嘛，我没有违背这个律法，我们也没有违背这个律法，所以我被称义哦，他就会骄傲了。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明明确确的来告诉我们，这救恩出于耶和华，是神亲自为人所预备的，人自己不能够遮盖，也不能够将我们自己从罪犯罪的羞耻和神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没办法了，因为这位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而我们所需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所需要的相信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并且神向我们所显明的这位救主，他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需要信而顺服去走这条路，去顺服这位神的儿子，这才是一条真正得救的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啊，摩西也在晓谕，在向后边的人怎么样，在传达神这样的救赎的曙光啊，在晓谕后边呢，又借了很多的这样的先知来向人、罪人、以色列人在宣告什么？宣告神的旨意啊，他不断在呼叫神的百姓，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回转，你们要悔改。所以呢，希伯来书说，神在过往的年日当中呢，一直在怎么样，在借着众先知向人在表明，在显明神的旨意，来启示这样的救恩。然后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现在显明出来了，显明出来就是这些诸先知所预言的，向神说，人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了，丰丰满满有恩典有荣耀在我们当中，他来到这里边了，也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讲话，亲自向我们讲话，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承受万有的，并且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诸世界的。然后这里就讲到了说，这位救恩的作成者，这位耶稣基督是谁，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叫真相呢？真相就是能够完全的精确的来显反映出来神自己。好了， 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他本来就是一。他怎么说？他说你见到了子就是见到了父，所以你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看到了神自己。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最能够精确完美的表达出来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这位上帝在罪人当中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当中怎么说，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就是你看到了耶稣基督就可以看到了神。然后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主宰，也是万有的什么维护者。离开了这位神的儿子，这世界就不能存在。然后呢，下面说他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他有一项工作是要洗净人的罪的，所以他有一个工作是要救人的。然后说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明他的救恩做成了，完成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是神自己在救我们。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当亚伯拉罕献了他的儿子以撒给耶和华神的时候，当然没有献哈，因为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山羊，然后他就献祭了。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责自己起誓说，因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显明这样的信心，耶和华神就给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得福，如何得福呢？如何得福就是顺服，我们唱那首歌啊，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也就是说，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信而顺服的时候，我们便能够蒙在神里边的福。那么这个福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讲到说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呢要使地上的万国都得福。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讲到了说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在这地上成为他们的神的见证，使列国可以认识以色列的神是谁。另外一方面，这里也在向我们在启示说，亚伯拉罕你那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呢能够使地上的万族都得到祝福的。撒母耳记第七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很有意思的，我们看神借着历史历代先知在向我们启示，我们启示这位救恩和救主。那么我们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没有举的。这里讲到了说耶和华神和大卫，讲到大卫的时候呢，就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就讲到大卫说你死之后呢，你死了以后，我要让你的后代呢再接续你做以色列的王位。然后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哎，我们听得很正常。然后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们就想起了所罗门。然后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哎，这个我们就觉得说，哎，不对呀，怎么能够直到永远呢？所罗门在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怎么样，他就已经把大半个以色列怎么样被分出去了，怎么说他坚固他的永远呢？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我们刚开始看他讲到的说，哎，大卫，神要祝福你，要让你的后代不断地坐在这个以色列的位置上。但是呢，他这里同样讲到了说，你的后裔，神要坚定你这个后裔的国位直到永远。然后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希伯来书当中跟我们的解释，这就是在指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也是出于大卫。然后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去责打他，用人的鞭去责罚他。哎，看到了，这里边似乎又在讲人，说如果你后边你的后代在如果在治理这个国的时候不行的时候，我要责打他，责罚他。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耶稣基督也受到了责罚，也受到了鞭打，只是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只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冒犯神，而是因为我们，他是替我们。十五节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哎，这里边又回到了大卫的这些后裔的这些王中，然后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看，又提到了永远，因为圣经当中的确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国直到永远。然后十七节说，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这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拿单要告诉大卫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明白，在这里边神也在向人在启示，借着大卫，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在向人启示这位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位救恩的作成者。所以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我是传福音的，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派我去传这福音的。说这福音从前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里讲到的不单是启示的，也是应许的，就是答应要赐下来的。然后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我们肉眼我们当中所看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借着众先知的启示和应许的当中，讲的神的话的当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人所预备的，并且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来向我们所启示的，他是谁？是神的儿子。你说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生在律法之下，他却没有因着犯罪而在律法之下灭亡，却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无罪的，并且即便是担当了一切信他的人的罪，或者说是神百姓的罪，他依然能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他胜过了这一切的罪。也就是说，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才是有效的，我们个人没有用的，无论我们做了多少的行善，多少的积德，都没有用的，唯有神的儿子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并且能够胜过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因为他是没有罪的。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根基的部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编出来的。我们人呢，常常喜欢自己安慰自己，我们编出很多的神话的人物，都是大英雄，救民于苦难的，但是这是只是神话而已。如果我们说我饿了会有人给我吃，如果说我被人欺负了有人会给我伸张正义，但是这些人都不能够在永恒当中替我诚意，为我诚意，使我诚意，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这救恩的时候的话呢，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加，使我们的信心呢更加的专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不会在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求其他的义，其他的义在神面前都是立不住的，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们也不会采取任何的躲藏逃避这些推脱这些手段的，因为神给我们设立了救恩，他显明我们的罪，就是为了要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而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什么过犯的时候，你要清楚，不要去掩盖，没有用，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都知道的。我们可以瞒过人，但是瞒不过神，更何况我们这位神在基督里为我们设了这救恩呢？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求他的宝血遮盖。他说，你们若认你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就必定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掩藏呢？你没有必要去掩藏啊。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在光明当中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有喜乐的，他也是有平安的， 因为什么？因为这救恩。这救恩若是靠我们自己参与一点好行为做出来的话，我们会时常因为我们的好我们就会高兴，因为我们做不好我们就会失望。但是不是，这救恩的根基是神自己，不单是他的旨意，也是他自己所做成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才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得麻风病的人，他来到了耶稣面前，他说，夫子，你若肯，我就必能洁净了。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坏，说你若肯，我就必洁净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并不相信，他并不怀疑耶稣基督能够使他洁净的能力。他所考虑的是什么？你肯还是不肯？你肯，我肯定能洁净的。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这个我回去考虑考虑吧。有吗？没有。主耶稣急忙扶着他说，我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神真的愿意人回转，真的是以至于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话，你为什么要去掩盖我们的罪恶呢？这不是很愚昧吗？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将我们的一切都摆在神的面前。我们若得罪他，我们认罪悔改，他愿意赦免我们，告诉我们说神是有丰盛的恩慈和怜悯的。那我们就要需要怎么样？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是喜欢这样掩藏的，不要的，也不要推卸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他就必赦免我们。他不但愿意赦免我们，而且他也一定会赦免我们，这是他应许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能够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是神亲自为我们设立救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因为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所作所行，是否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信靠他，就是真正的愿意来到他面前，求他怜悯我们，求他赦免我们，求他帮助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